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一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足球、篮球以及生活本身的一些有趣的话题。我们这一期回到了久违的火箭周刊。聊火箭之前，我可以先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先聊一聊独行侠吧。独行侠这支球队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他们就是打法比较华丽，确实不愧为是联盟进攻效率第一的球队。那么独行侠和火箭他们在进攻端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独行侠的射手的质量更好。独行侠唯一比较拖后腿的射手是他们的芬尼史密斯，也是他们侧翼最好的防守队员没有之一吧，应该就是最好的防守队员。那么其他余下来那些射手，包括伯克，对吧？伯克对火箭大家已经见识到了他的威力，包括是布尔金基斯，对吧？包括是他们的小库里，对吧？还有包括他们的克雷伯，对吧？甚至包括他们受伤的鲍威尔，其实也还可以。当然就是东契奇他本身的持球投三分，或者说他其实很少有那种定点三分，因为他不太会有空当，但他的持球投三分其实也比较差，对吧？布尔金吉斯他的命中率可能不是那么好看，三分命中率不是那么好看，但是他是高产中效射手，这也非常了不起啊。所以火箭队的射手质量是比独行侠是要略逊一筹的，所以相对来说独行侠得分是那个效率是更高。但是独行侠他的问题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吧？他就是关键时刻紧咬比分的时候他们缺少这个收比赛的手段。他们没有像勒布朗詹姆斯这种关键时刻一个中投或者一个跑投或者一个突到内线犯规造犯规，对吧？没这种能力。或者说像是库里或者汤普森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外面就抢投一个三分球，对吧？也没这个能力。或者像是哈登或者威少这样的突到内线去吸引包夹传出来一个空位三分，他也东契奇好像这样的局面也把握的不是特别的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确实防守确实是比较差，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只有芬尼史密斯一个侧翼好的防守球员。现在各个球队侧翼的这种进攻高手越来越多，对吧？像是快船的这个莱纳德、保罗·乔治，对吧？像是湖人队的老詹，对吧？火箭队其实哈登这种球员他其实不能算是后卫型的攻击队员，他其实就是一个侧翼体型的一个攻击队员啊。没有好的侧翼防守队员，你不但是防不住侧翼，其实你后卫也防不住，对吧？像是比如说你库里能防住吗？肯定防不住，对吧？像是利拉德你能防住吗？也防不住。所以独行侠现在的打法有点像是当年老尼尔森带的这个掘金，对吧？或者说是勇士，就是勇士的库里之前的勇士这种打法，就是跟你打对轰，对吧？就是靠进攻来赢球，这种打法很好看。但是呢真正的想要在高强度的季后赛或者说针对性非常强的季后赛里面获胜，难度是比较大的，比较吃手感，比较看天。因为真正我可以想象，然后独行侠如果打进季后赛的话，很多球队上来肯定就直接包夹你东契奇啊，不会让你这个有那么多得分的机会，对吧？让你把球拿出来，让其他的人来处理球，比如说小哈达威啊，对，刚刚忘记说了，小哈达威的三分球命中率也很高，好像是能达到40%左右的命中率。比如小哈达威来处理球，对吧？比如说是波尔金吉斯，波尔金吉斯他处理球肯定是不行啊，他没有办法做一个这个串联球队的一个球员，他只能是个终结点。小哈达威呢勉强是可以的，但是他的水准和东契奇肯定是差很多。所以说独行侠 常规赛会打得很好看，但常规赛也很难拿到很好的成绩，因为东契奇一旦受伤的话，独行侠这个进攻体系就有点难以运转，特别是他们的巴里亚逐渐的老去，对吧？马上可能就退役了，那就真的缺少一个很好的这个能够串联球队的这个球员。那么回到火箭，火箭是重新开赛了这个 bubble 吧，气泡赛季开赛之后是两连胜，赢的两场比赛都很不容易，对吧？赢了独行侠是加时赛，是加时赛吗？不是，是最后时刻靠考文顿的一个补篮，对吧？最终是险胜独行侠，然后赢雄鹿也是最后三分钟还落后八分的情况下打了一波10-0，好像还是11-0。最后是反超雄鹿，对吧？最终是拿下了雄鹿。那这两场比赛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独行侠的难度略低一点，因为本身独行侠没有一个球员能够对得上这个詹姆斯哈登的，所以他们在第二节开始就不断的使用包夹策略，就是不断让哈登出球，再加上那场比赛确实独行侠的射手这个手感特别的好，特别是前三节基本上是弹无虚发啊，这是我本人的一个观感，当然观感是会骗人的，对吧？不存在有 NBA 球队能够三分线外弹无虚发，那可能我也没看统计数据了，但是基本上能够达到50%这样的命中率啊，那是非常可怕的。火箭队反过来可能就只有30%左右的命中率，有可能30%都不到，好多球啊都是打空位就是投不进了。那么特别是波尔津吉斯在前两节在内线这种翻身跳投啊，或者是抄手中投啊，还是很准的，所以火箭打得很吃力啊。但是下半场我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像独行侠这样的高命中率很难保持整场比赛，对吧？如果是保持整场比赛，那么输了也就输了，这就认命，对吧？正好是碰到对手是三分爆准爆种的一天，那没办法。但下半场确实明显这三分球就没那么准，当然伯克还是很准，伯克好像是7投7中啊，还是12投9中啊，有点不太记得，反正进了好多三分球。但其他人确实逐渐的就三分手感是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独行侠他确实攻击手段就有点匮乏，只剩下东契奇的突破，对吧？但东契奇有时候突破也会遭遇包夹。那么火箭队在这场比赛很好的体现出自己在防守端的强项，就是抢断，对吧？对于独行侠这场比赛又造成对方的20几次失误，又有10几次的抢断，对吧？每一次抢断，特别是如果是威少在场的话，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快攻，就直接上篮得分。包括登哥在场的话，有时候，他的这个快攻也是无法阻挡，特别是他从左边切入的话，基本上，任何球员在内线都挡不住登哥的嘛。那么，独行侠这场比赛当然他们是有机会赢的，因为他们最后还领先三分，我记得是当时他们就犯规登哥嘛，登哥第一罚罚进，第二罚没进，我觉得这第二罚肯定是运气，因为以登哥的这个手心来说，他肯定还是想把这个罚进，但是转了一圈转出来之后正好被考文顿给补进去了。对，这场比赛应该是打的加时的，加时之后呢，确实就是火箭战胜了独行侠。那么独行侠看上去大家认为独行侠好像是轮换阵容更长，对吧？使用的人更多，但是塞斯库里上的时间很短。好几个球员他其实是上来是稍微拖一拖时间，像马扬诺维奇，对吧？就是那个特别高的球员，也就上来打了三分钟而已。真正在场上这个扛球权的还是像波尔津吉斯，还是像这个东契奇啊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打得很累，特别是他进攻端又要扛很高的球权，防守端有可能还会对上威少或者是哈登，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体能消耗很大，而且像波尔津吉斯和东契奇他都不是那种体能非常好的球员。而这一点我就要说到，其实这也是一个球员的身体素质的一部分。 登哥的体能确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无需质疑。他有时候季后赛还可以打40几分钟，而且效率还能过得去，还能看得过去，就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威少也还可以。那么这场比赛赢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是有运气成分吧，肯定是有运气成分的，因为。我的理论里面来看，所有的这种关键时刻，就是最后绝杀进球，都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因为很多比赛、很多球队都能靠精妙的战术把这个空位给跑出来，对吧？把球传到空位的球员手上，但是你投的进投不进，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没有人说100%能投进，包括库里，如果你给他一个空位三分，你说这个球投进，你们就赢了；这个球投不进，你们就输了。没有人可以保证他投100次能够进，比如说70次啊，或者其实不能这么说，就是没有人保证你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能投进，对吧？没这种说法。第二场打雄鹿确实比较吃力，因为内线被爆得比较厉害。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啊。像洛佩斯这样的球员，他打背身进攻其实是很累的。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想一想当年姚明其实比洛佩斯厉害得多啊。他的背身进攻，我就仅仅拿背身进攻来说，他的背身单打，包括他的转身这种脚步啊什么的，比洛佩斯厉害得多。但是以他这种打法，他的球权扛不了很高。因为他背身单打很累，他要用使劲的顶，对吧？不停的要运几下的，然后翻身跳投，翻身跳投。他这个包括季后赛里面，他其实能够拿到个27、8分、28、9分，已经是极限了。他很难拿到30分以上，场均30分以上，因为他开发进攻的成本太高，需要这个。队友把球传到他手上，对吧？而且他需要自己到内线去要位。一方面你当然是消耗对手防守队员的体力，对吧？包括像是塔克这种，确实是很累，所以说他的三分命中率很差，12投3中，还是9投3中，有点不太记得。但是你反过来说，你进攻的话也会很累，所以说你前面虽然说命中率很高，对吧？但打到后面第四节。不一定是说我的球员这个球送不进去，而是说你可能真的打不动了，不能够说你不停的打，不停的，你又不是奥尼尔，对吧？奥尼尔是怪兽，你除了奥尼尔之外，你能够一场比赛单打背身单打打几下呢？对吧？你很难做到说一场比赛能够靠背身单打拿下40分。洛佩斯这个赛季其实下滑挺严重的，就是他这个三分球啊，三分球好像现在。命中率30%都不到，这就意味着你在三分线外，我是可以放你的。火箭队打雄鹿就是这么做的。他其实怎么说呢？其实火箭队并不信任雄鹿队外围一圈的三分射手，包括米德尔顿有时候也会漏1到2次。米德尔顿应该是这些球员里面三分是最准的了，包括什么马修斯啊、迪文琴佐啊这样的球员。就根本就是放的，完全让你投，对吧？当然，科波尔是不能放，科波尔是神射手，对吧？他是履历放在那里，肯定不能放。那其他人都是能放的，这就是雄鹿队他的问题。当然这场比赛，我个人也同意很多球评的判断，说雄鹿这场比赛没有用全力，那肯定啊，因为他已经是锁定联盟第一，锁定应该是东部第一。其实联盟第一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现在没有主客场分别，对吧？东部第一锁定就 OK 了。其实锁不锁定东部第一对他也没什么太大意义。要我说，其实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他锁定第一了之后，他可能这个赢球动力没有这么强。但是雄鹿他的问题还是在那里，大家还是看得到的。第一就是你的决胜阵容到底在哪里？第二就是你打这个季后赛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阵容？你是不是真的还是要用12人轮换？还是用11人轮换，还是10人轮换，还是砍到9人轮换，我们都不知道，对吧？布登霍尔泽教练，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太清楚他是不是真的知道。第二就是，你的三分射手群， 真的能经得起考验吗？因为上个赛季他们打东决也好，他们打东部半决赛也好，最准的是乔治希尔，对吧？像是什么米德尔顿，什么布莱德索，布莱德索铁成狗了，基本上三分线外一步两步大家都放你，你就让你投呗，投到后面自己都没信心了，对吧？变成了这个西蒙斯，变成本西蒙斯了。所以这个射手群根本就不被大家重视，所有和他们打的球队肯定到后面就是放他们外线射手群让他们投啊，包括这个洛佩斯，对吧？大洛佩斯小洛佩斯都会放的，你能不能回应，对吧？你不能回应，你内线的字母哥的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你就不可能像今天打火箭一样拿下什么37分16、7个篮板，就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火箭当然这场比赛我也不觉得他已经是说破釜沉舟，一定要拿下，没有，也没有这种情况，对吧？因为对火箭来说，只要不要掉到第七和第八，其实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没有主客场制，对吧？反而是下半区的球队在选上半区的球队，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因为上半区的球队，很多球队都已经锁定名次了，像雄鹿是东部第一，湖人和快船不管怎么变，基本上就是说湖人和快船肯定是前二，对吧？而且湖人拿第一的概率更高，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看到，所以说没有球队想是第一轮碰到湖人或者快船的都很强，但是第三和第四呢，其实无所谓。我碰掘金也好，我碰爵士也好，我碰火箭也好，我碰雷霆也好，对吧？甚至我如果独行侠突然串到了第三第四也无所谓，对吧？这些球队都是大家都是不是特别的处，互相之间都不是特别处，都有明显的弱点，所以我不觉得火箭队是全力在打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对字母哥的包夹还不够。如果说假设火箭能打进总决赛，面对雄鹿肯定是上来直接就包夹字母哥，不会让你有那么多进攻的机会的，肯定让你把球传出来，对吧？让外面的射手群把我射死，那我也认了。火箭这场比赛进攻打得还不错，因为他这场比赛节奏有点慢，但是火箭还能拿到110几分，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哈登被限制的比较厉害，因为哈登不让他进去突破嘛，对吧？突不进去，那哈登而且他基本上连中距离这个抛射的机会也不太给他，那哈登就认真的做好一个就是组织者，对吧？他其实传出几个很不错的三分机会，当然火箭队这场比赛三分命中率也一般，但是因为架不住投的多嘛，投了60几次，那就进了20几个三分，那确实是挺可怕的，对吧？确实挺可怕，那个雄鹿有点顶不住。那么再加上雄鹿可能少了布莱德索之后呢，他们这个控卫这个级别是降的比较多一点，再加上布莱德索是可防守方面还是不错的，可以防个威少啊或者哈登啊都行。所以我不觉得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们就认为火箭已经是找到了克制雄鹿的办法，或者是下一次碰面一定能够拿下雄鹿，这不能这么说。但是火箭已经向联盟证明了我这套阵容是行之有效，可以打的，不代表说我遇到湖人或者快船我马上就交枪，没这种事情啊。像是湖人也好快船也好，当你遇到火箭这个极致五小阵容的时候，当如果场上没有威少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三分线外你总要漏一到两个点，肯定会有让火箭出手三分的机会，只是看火箭进不进而已。当如果场上有威少的时候，你肯定要派一个比如说是稍微强一点的点来防威少，而且最好是能够是内线护框的。湖人的话有可能就是戴维斯，那个快船的话有可能是说是莱纳德或者是保罗乔治，对吧？或者说是他们的祖巴茨也有可能，对吧？但是 这一场比赛大家已经看出来，火箭不是说没有办法破解这种方式，就是让威少拉在外面作为一个牵制力，对吧？让其他人切到内心去，这样你有一个护框手已经被拖到外面来了，那内心护框势必你就有点薄弱了。当哈登突进去的时候，你必须要底角会有人过来协防，这样的话底角势必会漏三分出来，对吧？这样的话哈登把球传出去，三分机会就出来。所以威少在中距离不是没有牵制力，他是有牵制力的。有时候甚至于威少就在中距离运着运，突然跑一个后门，对吧？空切一下，这个球就传过去了。威少这个传球能力很强啊，可以把威少作为追梦格林这样用，不是说不行，对吧？威少至少他中投要比追梦格林要准多了，而且他内线突破这一下，不管怎么说，他攻击力要强于追梦格林，他的传球手法不比那个追梦要差，对吧？所以可以这么用，弧顶发牌嘛，大家都懂。而且我看到好几次也有这个哈登跑无球，对吧？无球掩护的有这么几个镜头还是不错的啊。其实进攻方面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德安东尼他就是以进攻大师著称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就在于防守，对吧？防守的话，火箭现在的策略就是放弃篮板，然后抓对手的失误，对吧？加强抢断，考文顿的抢断非常厉害。有了考文顿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突然之间，哈登啊、威少啊，加上考文顿这三个人，他抢断就暴涨，因为很多球队误以为火箭内线空虚，很喜欢就是说正面突破打内线，或者说是有时候要传球给内线的中锋被打，对吧？被打的话很容易被哈登切，正面突破的话就会有像是这个收费站防守，对吧？中间会很多人伸手来切球，特别是塔克啊、考文顿啊、包括哈登啊、威少都是切球高手，切一下很容易就把球切下来。所以这个，但是这两场比赛也看出有一个隐患，就是哈登太喜欢切球，所以犯规很容易累积的很快，那么这个是需要控制的。如果说哈登场上比赛都是什么半场就四次犯规，那这球确实没法打。这点需要就是确实需要火箭队再回去仔细的研究研究录像，对吧？看看怎么样减轻一下哈登的这个防守压力，或者说哈登这个下手稍微要谨慎一点。那么好吧，咱们这一期火箭周刊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